好了，今天讲一个更加艰难的话题，就是当代美学的分裂，我的原的题目和边缘化。它主要指涉的是第艺术本体论当中的第二章。我讲的这门课的蓝本是两本书为主，一本是艺术本体论，还有一本书是大家可能不容易买到的了，叫做《中国镜像》。《中国镜像》这本书是我在国外完成的，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。那这本书已经出版了9年了，那么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要去说叫镜像，其实就是中国照镜子。这个镜子是谁呢？西方。所以整个20世纪，中国就是在西方现代性这面大镜子当中去看自己。那么看了以后，我们就要来看看西方这面镜子里边究竟闪出了怎样的万花筒，究竟有怎样的一些问题。我们先看一下开篇，我喜欢发问：艺术何以存在，在于何处，为何存在？而且研究艺术本体论的意义究竟何在？这是我们文艺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。文艺本体为什么会成为当代美学的一个焦点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而且我还提了一句，就是艺术本体论是对人生本真价值的遮蔽还是解蔽？看来王老师是有预定答案的，肯定会这么说：艺术何以存在？因为人而存在。在于何处？在于人的生活或者人的精神世界。为何存在？为了人，为了人这个目的，康德所说的而存在着。这样回答太简单，太草率。面对本体论问题，任何草率和简单的回答都可是南辕北辙。回到洛瓦利斯看这句话，哲思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找家园。我们从小就离开家园，然后呢就在整个世界奔波游移，到了晚年落叶归根，才发现家园在远方，已经今非昔比，已经苍老疲惫，甚至是完全面目全非。很多人走出去后再也回不到家园。那么今天这种场景更加厉害，由于家园是被自己所抛弃，所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人住进了高楼大厦，我们修了多少高楼，而灵魂却在户外淋雨，因为它没有灵魂。你说有灵魂吗？你邻居也不认识。你说有灵魂吗？见到穷人你也没有慈悲心。你说有灵魂吗？每天朝生暮死。所以很多人已经慢慢变得跟灵魂没关系了，所以越来越喜欢悲缩的、搞笑的、低俗的、来自于仇视精英的东西，怀着乡愁。您还有吗？我问过一些孩子，没有乡愁，我只有美国情节的愁。我想的是美愁。如果是生下来那个学生告诉我，我就长一高鼻子一蓝眼睛，多好啊！上堂课我刚刚对博士生讲了，我们是被抛的。您没有一个孩子，你的父母亲是你选的，也没有选择你出生的日子和怀孕的日子吧？我估计您都选不了。但是现在有些搞笑的说，孩子可以给父母亲选择结婚的日子，那肯定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或者起码两个不是，其中有一个是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其实现在通过这种时间差的方式来搞笑，其实人他是被抛的。所以在时间段上的开头你是不能选择的，你是被抛的，但是它的终点你是可以选择的。选择的方式就是自杀。但是我想问问大家，您知道你终点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所以人们特别想知道，就去问算命的。那个算命的就告诉你，你将在何年何月，你的阳寿多少，等等等等，甚至还可以虚幻的杜撰一个你的前世是阿猫还是阿狗。你信吗？我不太清楚。他们据说很多人越来越信，很多信佛教的人越来越信。我呢还是一个比较的唯物主义者， 所以我不信。我觉得两端都被沙特称作叫虚无，这两端都是虚无。我宁肯抓住这段，就是我们生老病死烦闷不已又舍弃不得的此事此在，我认为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。我们的角度，因此这种乡愁寻找家园，它起点于我们的童真，终结于我们的死亡。所以乡愁就是人生在世的几十年的所谓的愁，也是超越个人个体无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愁。好了，家园在何方呢？又出现问题了，是回到开头童年的家园呢，还是回到人类创造的新家园？我们先不回答，我们先看一下我把这个世界的描述。当今的人受到了几重打击，就是逻辑经验主义对本体的致命打击。逻辑经验主义指的就是科学中心主义，逻辑经验主义是一门科学的哲学，饱尝了哲学中人非中心化，就人过去是中心化的，现在是非中心化的恶果。那么就是说，人不是目的，金钱才是目的，政治才是目的，人要为政治服务等等，看到了理性主义与人的普遍分裂。什么叫理性主义？人越是理性，身体就越背叛自己，人感觉消失了，卑微了，知觉已经变成了味觉，变成了吃了。过去我们说的审美知觉是对超越了口鼻之外的眼睛和耳朵，主要是音乐和美术，但今天已经五种打通了。所以我用一句话，艺术与人一起承担了世界对人的三个打击。哪三个打击？主要有三个。第一，哥白尼发现人类并不是处于宇宙中心，而是宇宙的一个边缘。第二个中心是达尔文发现人原来还拖着一个猴子尾巴，并不是属于天神般的东西，而是属于动物界。第三是弗洛伊德发现自我是一种很苍白软弱无力的东西，它的下边是利比多，也就是说人还是很卑缩的一种动物。我的详细的例子就不能多举了。其实在所有的动物当中，弗洛伊德认为人这种动物其实是最具有非生殖的以外的乐趣。所以这三个打击对于人来说，都把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是天神，人是天神的手指，人是了不起的，包括莎士比亚是万物的灵长之类的，都给颠覆掉了。而且是用那么坚定确凿的科学的话语颠覆掉了。所以艺术终于从以前的原哲学，原来的艺术是为整个世界提供理由的，是一种原哲学，终于在现代性以后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孩童或者叫做童儒的谎言。什么叫做原哲学？打个比方，古人说这个万里碧空一元独在的那个月亮上边有谁呀？嫦娥，还有什么呢？吴刚，还有一只兔子，还有宫殿，甚至在天穹上的什么个部位，还有天宫，孙悟空大了的天宫，还有玉皇大帝等等等等，一系列的秩序话语、权力话语和虚幻的东西变成真实的了。终于有一天他们告诉你，上面就是一个白天很冷啊，白天很热，晚上大概是零下一百多度的冰冷的世界。你再看月亮的时候，诗意荡然无存。苏东坡的千里共婵娟的时候和今天人们看到月亮，还有你们有几天坐在外边呆呆的像李白杜甫那么去看月亮， 你去看一下李白、杜甫的诗，尤其是李白和苏东坡的诗和词，里边的月亮比比皆是。但今天，除了8月15为了那口月饼去看看月亮，好像是久违的朋友了。因此，文学那种原话语被变成了同和一些儒者的一种谎言。就是说啊，你看看那个月亮上面有一个什么明亮的。但是成年人，或者我们用就比较标准的话，理性者都认为是谎言。文学过去的我们说的童话世界，被变成了比今天极为不重要的东西。难怪在今天的白骨精成堆、精英成堆的地方，还有几个在看小说，还几个在看文学，还有几个拿出童话、格林童话在看。好了，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我们再来看艺术本体论在20世纪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。我先把传统的美学三个维度说一下。传统美学研究三样东西：美的本质，就是研究美的哲学，问的就是美是什么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古希腊的哲学不断地问你美是什么，美是什么，结果回答着说美是罐子，美是美女，美是花朵，美是……我问的美是什么，你那个东西是美的东西是什么，不一样。所以它是一个本质论。今天还有人这么问吗？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人是什么，你说吃撑了你干嘛啊？你干脆问问章子怡是什么，那个范冰冰是什么，或者是唐国强是什么，还行。甚至他洗的那什么香皂的牌子，穿的衣服，开的车子，哦呦，这是最感兴趣的。至于人是什么，同学们在你们心目当中早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从前感谢哈佛人是什么，我们什么时候去一趟，没有了。所以今天为什么没有美的哲学？哲学系也不讲美的哲学了。所以王老师还在这儿深思理节地给大家讲美的本体论，其实就关于美的本质的问题，关于超越常人状态变成一个超越自我的人的要求。这已经是一种落后的要求，还是一个未达到的要求。那么第二是审美心理，今天变得非常空前的发达。所以当你用了我这种牌子的时候，你的颜容就将今年20，明年18。他给你宣告一个乌托邦。所以今天的广告是最大的关于审美心理学的民众的试验，它里边所藏的问题多多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，审美心理变成一种大众的心理按摩，甚至身体按摩。过去的审美心理变成了审美生理，过去作用于人的耳和目的纯粹的音乐和艺术，今天变成了味觉和触觉。所以在过去，凡是触觉和味觉都不能上到艺术品当中，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了。那么这些可以说灯红酒绿之处，各种暧昧的按摩之处，还有各大餐馆之处，都使得我们人越来越少了进音乐厅，少了去真正看，静静的面对蒙娜丽莎，面对吃土豆的人这样的作品的机会。最后是艺术，艺术在传统美学当中放到了后面。那么我们看看康德是怎样的谈论世界的知识的地图。他主要谈了这几个问题。第一是我能知道什么，知识论的界限是个形而上学问题。我应当做什么，这是一个道德问题。我可以期望什么，这是一个宗教问题。归结为最后一个人的问题，人是什么。康德还是很焦虑的，这个焦虑就在于他不想用把人变成科学的对象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我们现在是科学家，在座的同学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，他会看到你的耳朵是耳科，眼睛是眼科，然后牙舌是牙科、肠胃科、内科、外科、骨科、血液科，最后把你一个人分成了若干的等分。康德的最后的想法是人类学问题，他想通过人类的整体性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他没抗住。20世纪的科学太发达了，所以今天 我这句话写于20几年前，这本书写于1986年。人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主体，越来越加速自个儿消失。今天只剩下各种学科，比如遗传学、行为科学、心理学、生命科学、内科、外科之类的。人就这样分成了这样的小项，而不像过去我们说的是人是整体的。连带着我想说，由于这种区分式的科学，使得中医也丧失了合法性。中医一开始就是整体的，望闻问切，看的就是气象。但今天中医居然已经在西方很不合法。有一个电影写的是刮痧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老爷爷给自个儿孙子刮个痧，这个感冒在中国比比皆是。这个把被撩起来亲子，哎呦，这可了不得，这是虐待儿童，虐待儿童罪是很厉害的。结果这个儿子为了保护自己的父亲，子为父隐，结果呢冒天下大不韪，说是自个儿干的，因此他就丧失了作为一个父亲的监护权，甚至可能被官方强迫离婚。最终他们都是因为爱，爷爷是因为爱孙子跟他刮痧，那个他的父亲在自个儿父亲和自个儿儿子之间是因为爱要保护父亲，最后他们差点被宣判。结果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那个去告状的起诉的那个官，终于走到了一个挂着中国医学的那个刮痧的疗毒的地方，走进去出来说感觉真好，被刮了一次发现不是恶打了一顿，而是确实很舒服。但是在西方，中医中药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合法性，我把它称之为叫做整体性的失败。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，今天没有人再去谈整体，而是零散式的成功。零散性的成功，人再也没有过去所想象的那样谈整个包容宇宙、整个世界的想法。现在每个人都跟自个儿的二亩三分地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所以西方这种逻辑有它的好处，它创造了精密科学，同时它有坏处，丧失了整体性。在我看来，微观世界和整体世界同样重要。如果我们丧失了宇宙，我们就不知道自个儿的位置；如果我们丧失了微观，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身为何物。